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当墨尔本居民黄闪第一次在海外怀孕期间，她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挑战。她失去了挚爱的祖父，这引发了黄闪严重的围产期焦虑。起初她并没有太过在意。
我怀孕的时候我们不住在家里，所以没有家庭的帮助。那时候怀孕也是有点困难，怀孕的时候发生了好多事，亲人离世，我爷爷过世了，我爷爷对我很亲，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心情有点不舒服，也好像也自己也不知道有点什么怪的那种感觉。就是从怀孕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像自己，就是生孩子的以后好像一直觉得每个事情都要做得很完美的一样，所以有点内疚，好像我应该知道的事情做不到一样的那种感觉。一直想以前这么多妈妈做了挺好的，我怎么会做了不好呢，对吧？因为我也看到我妈妈做的，也看到我奶奶，也看到我外婆做的挺好的，我觉得自己应该知道怎么做，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好，所以就好像给我自己很多压力。
回忆那段日子，身为营养师的黄闪说，他的焦虑如同心里一直有水在滚，好像对生活的每件事情都失去了掌控。这样的情绪大概持续了15个月。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有这种 baby blue，可是时间过长了还是有这种 baby blue 的这种感觉。那时候很忙嘛，孩子的东西很多，再说我还是在打工，所以没有时间帮我自己 reflect。 到我孩子1岁多的时候，好像就是自己瞒不了自己的。我觉得那时候我心情是很大起大落，有时候很开心，有时候就是要一直要哭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每个事情我能控制，可是那时候孩子控制不了，所以自己觉得做了一个不好的妈妈，做的事情好像就不正常的去做。就比如说我去洗澡，我要把孩子放到洗澡间的门口，我能看到他我才能洗澡，就是很基本的事情我就自己做不了，一定要跟孩子一起做。
而直到被送入医院，黄闪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症状已经属于围产期抑郁的范畴。抑郁支持机构 Panda 表示，这种焦虑和抑郁可能出现在怀孕期间，也可能在孩子出生之后。症状包括情绪恶化、无法集中注意力和社交孤立等等。临床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高级督导陈红旭告诉 SBS 中文，围产期抑郁和焦虑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其实我们讲产后焦虑、产后抑郁，甚至说我们讲产后可能有一些幻觉性的症状，其实它这些症状跟我们临床上面讲焦虑、抑郁、一些精神分裂的这个症状是类似的。比如说我们讲到焦虑，就是长期的经常性的担忧，并且这些担忧跟实际情况不成正比，这些担忧很难通过自我的帮助去缓解。有的时候这种担忧它带来身体的躯体化的焦虑症状，达到很高的程度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自体就会产生一些保护性的自动化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我们就开始对身边的事情都没有兴趣，我们开始讨厌自己新妈妈的角色，我们会不想跟外界接触，很强烈的，特别是我看到产后妈妈很多的就是会不由自主的哭，然后哭呢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好像又做什么都缓解不了这种想哭或者哭的这种感觉。那这个时候还会发生就是比较容易暴躁，比较烦躁，坐立不安，很容易和家人和自己的配偶产生争执和冲突， 失眠，这个也是一个产后焦虑和抑郁都会发生的现象。那如果我们说还有一些可能更加复杂的情况，就是产后之后产生一些幻觉，有些妈妈还会产生一些让自己非常害怕的念头，比如说我想要伤害我自己的孩子，我想要伤害自己。
根据在围产期心理健康周期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10年间，澳大利亚女性面临围产期抑郁和焦虑的比例激增了1/3以上。据估计，每年约有10万名父母受围产期抑郁和焦虑的影响，女性患病的比例过去10年内增长了37%。尽管如此，每5位家长中就有2位在生育后将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而每6名家长中就有一人认为心理健康并非优先事项。陈红旭表示，与很多人的观念相左，女性的围产期抑郁可能会远超出产后抑郁的范围，它可能始于生育之前，甚至持续至孩子出生之后的几年。
就是我们会讲到说产期的心理健康，我们会讲到产前、产中和产后。Perinatal，我们讲的是。从生产后的第一天到产后的1年，但是其实这个概念对于我觉得大众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其实很多妈妈来寻求产后心理帮助是在2年后、3年后，有的时候甚至是4年后，在有生了第二个宝宝的时候。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太过的去关注说什么时期的妈妈可以寻求产后的帮助，反而就限制了妈妈寻求帮助。在澳洲，生产之后的我们所谓的这个 maternal nurse。产后护理的护士，她其实是跟踪你，跟踪到小孩子4岁的，也就是说产后的4年。这什么样的情况？我经常看到产前会有呢，比如说妈妈曾经有过，流产，或者说夫妻之间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去怀孕，但是很长时间怀不上，所以其实，在大家准备生育之前，或者还有比如说婚姻。有些不稳定，家庭的经济状况不稳定，自己有些犹豫，是不是生育，受到家庭的压力，这些都会造成所谓产前说生育之前在计划中产生的各种焦虑和抑郁状态，这个可能大家不一定会去讲的很多。
他说，相较而言，华人往往更加重视与大家庭的团结，而来自大家庭，尤其是与自己父母、公婆之间的关系，可能也会成为影响华人社区成员围产期抑郁和焦虑的因素。
我上次看到的数据是说，澳大利亚每5位新妈妈中就有1位，然后10位新爸爸里面有1位会经历产后抑郁焦虑的情况，所以这个是数据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你看我们最近的这个关于抑郁焦虑本身的这个数据，其实也很高的。我们澳洲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在一生的过程里面有过。焦虑或抑郁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时期，那么这个现象会在产期、产前、产后、产中的时候，尤其是会可能被激发出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度更加的高，澳洲其实在这方面其实也做得非常的好。比如说，每一个新妈妈的。追踪访问在那个产后维护的这个护士那边的追踪访问都会去做，大家可能都做过一个问卷，这个问卷是检查产后抑郁有没有的情况的。另一方面呢，其实现代社会有很多会增添新妈妈压力的地方，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家庭单位比较的小，大家的人口流动比较的大。所以很多家庭，那对于华人来讲，很多移民家庭不一定有大家庭的支持。新宝宝给我们增添了很多很多的生活任务，耗费我们很多时间的时候，同样的，现在我们有巨大的信息量，那这些信息量也包含来自各界的什么样的育儿是对的，什么样的育儿是错的，我们不知道相信谁。
在第二次怀孕时，黄闪也选择了提前与家人沟通，寻求帮助。
第二次我怀孕的时候是怀孕双胞胎，所以压力更大了，就觉得自己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如果自己不照顾好自己，你也不能好好教照顾你自己孩子。所以我就是跟我爸爸妈妈说好了，跟我丈夫说好了，跟我朋友说好了，我说上次我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这次重新开始，你能帮我做事情，就是帮我洗碗或者帮我做饭，帮我洗衣服，我觉得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少了，那我就会帮我自己照顾自己。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